正在上映的电影《四渡》引起很多争议和讨论，尤其是与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相对比，这两部电影对伟人形象的刻画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其实这正是反映了不同时代语境下对历史人物塑造理念的变化。1983年版《四渡赤水》是改革开放初期拍摄的，豆瓣评分至今仍保持 8.8 分的高分。2026年版的《四渡》由80后导演徐展雄执导，在影像叙事上做了创新尝试。老版影片着重塑造伟人不凡的军事才华及人格魅力。古月饰演的教员，即使身处敌军重重包围，依旧气定神闲，指挥若定，展现出伟人的过人自制力。影片中教员下达命令时从容不迫，面对三弟毛泽坦牺牲时的消息，也只是眼中闪过悲愤和强忍的泪水，充分体现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新版导演徐展雄明确表示，对毛主席来说，那也是他人生中充满困惑、焦虑，甚至不知道往哪儿走的阶段。影片要呈现的教员不是在绝境中坚持摸索并最终走出来的人。例如土城战役失利后，教员有内心挣扎，甚至一度说出撂挑子不干的气话。在狗爸会议上，面对党内同志的质疑，他有焦虑，有犹豫，有反思，也有失望。而被撤销职务时，他一怒之下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却在当晚主动夜访周恩来和朱德，最终说服众人。古月版追求形似加神似，46岁的古月意气奋发，对教员的神态、举止和说话方式表现得非常到位，整体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伟人风采。刘烨版则刻意减重17斤，塑造出长征时期清瘦的状态，导演称其眼神里闪耀着光，在表演时始终能迸发出巨大能量。但这种能量不再是老板那种成竹在胸的笃定，而是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洒脱与底气的坚韧。老板诞生于1980年代初，当时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主流是歌颂与缅怀，强调革命领袖的英明伟大，服务于巩固政权合法性和凝聚社会共识的需要。影片中的教员形象某种程度上是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期待的投射，面对困局依然从容不迫，高瞻远瞩。新版导演徐展雄则提出不用再神化领袖人物，也不想再矮化反面人物的创作理念。这种去神化倾向与近年来新主流大片强调人性深度、追求历史真实感的创作潮流一脉相承。1983年的观众大多经历或近距离感受过伟人时代，对领袖有一种天然的崇敬感，指挥若定的形象符合他们的情感期待。而当代年轻观众成长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对高大权势人物塑造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和心理距离。一个会焦虑、会愤怒、会自我怀疑的教员反而更容易引起共鸣，这本质上是用现代职场人的心理结构去理解和共情历史人物。新版能够呈现党内斗争细节，也得益于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当年四渡赤水未能拍出的狗爸会议、教员被撤销职务等情节，如今能在四渡中100%呈现，这本身就是历史叙事民主化的体现。两个版本的分歧本质上是对什么是真正的伟大的不同回答。老版认为伟大在于超越常人的镇定、远见和自制力，是神性的体现。新版认为伟大不在于没有困惑和焦虑，而在于在困惑和焦虑中依然坚持探索，最终走出绝境。正如导演所言，这是一个在绝境中坚持摸索并最终走出来的人。从这个角度讲，新版并非矮化伟人，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诠释伟大，不是用兵如神的神话，而是凡人创造神迹的叙事。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从仰望英雄到理解英雄的心理成熟。两部电影对伟人形象的不同刻画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而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合理选择。 老板的指挥若定，传递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信念。新版的焦虑与探索，则赋予历史人物更丰富的情感层次和更真实的决策困境。无论哪一版，最终都在说，伟人在四渡赤水这一平生最得意之笔中，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带领三万红军跳出40万敌军的包围圈。区别只是，老版让我们仰望这份智慧，新版则让我们理解这份智慧是如何炼成的。